川普总统女婿库什纳同意就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指称接受国会参议院的问讯。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以色列与美国合作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重要性。
贝拉众议员坚信，美国人只要努力工作，遵纪守法，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
中国时间3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卡拉，上个星期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确认，现在联邦调查局正在对关于俄罗斯可能干扰了2016年美国大选这个问题进行调查。那么今天呢，白宫就有消息说了，说是川普总统的女婿，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顾问啊，克什纳是同意接受参议院的问讯。
其实现在有很多位这个川普的他的手下都在接受联邦调查局的审查。那这一次库什纳可以说是和川普的关系最近的一个人了。
但是呢，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川普与俄罗斯官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往来关系。那么参议院呢，希望更多的来了解库什纳去年12月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叫做谢尔盖基斯利亚克的两次会面。那么参议员还对库什纳此前与俄罗斯的国有开发银行的行长进行的一次没有报告的会面也是非常的感兴趣。
但是有一位白宫的发言人就表示，库什纳与该行行长的会面并不反常，并且指出库什纳在竞选活动以及过渡工作中的身份要求他与外国官员来进行常规会面。
继续关注还是和库什纳有关的一条消息啊，川普总统从竞选的时候就主张来改革政府运作的机制，提高行政效率。就在今天呢，白宫正式成立了一个叫做创新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旨在把商业领域的鲜活的思维引入联邦政府。那么有关这项新的发展，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请鲍荣来详细介绍。鲍荣。
林森你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白宫门口。今天呢，白宫是要宣布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叫做创新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呢，将由川普总统的女婿是库什纳他来掌舵以及领衔。那么呢，他的合作的伙伴呢，将是包括苹果公司的 CEO 蒂姆库克，以及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以及其他的硅谷这些科技公司的巨头啊，包括埃隆马斯克等等。那么呢，这个办公室目前是说他们的计划呢，重点是将放在首先是改革整改这个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这样他们的形象。其次呢，就是要全面的这个整改美国联邦政府他们的所有的科技啊，以及数据这个基础设施，以提高他们的现代化程度。那么另外一项呢，川普总统之前是提到过一个10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整改全美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个办公室呢，也将致力于要落实其中的一些项目，其中就包括呢，要让每一个美国公民都能获得非常通畅的这个宽带网络。那么这个办公室呢，它的一个大的这个旨意是要将这个活跃的思维模式引入联邦政府的运作机制，以提高其工作效率。我们知道在前段时间，这个库什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说，那么应该将美国的联邦政府当做一个巨型的这样一个美国的公司来运转，以期获得以期对这个他的客户，也就是说是美国的所有的民众，来向他们保证最大的成功和最高的效率。那么呢，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办公室很有可能在白宫很有可能在未来将政府部门的一些功能呢是将它私有化。那么也有可能导致的是一些原有的一些合同将会提供给新的竞标的这样一些公司。那么呢，值得一个非常有趣的点是呢，这次他们的合作的伙伴们，那些硅谷公司硅谷的这些巨头科技公司，其实有很多之前是对川普政府的一些政策啊，尤其是这个旅行禁令以及一些移民的政策 策是颇有微词，甚至是提出过一些公开的批评。不过呢，在这次的这个创新办公室的问题上面，他们都纷纷表示说是可以求同存异的，虽然他们不一定赞同川普政府的每一个政策，不过在帮助政府提高效率造福于民的这一个项目上面呢，他们是愿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白宫前的连线报道。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推迟了对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戈萨奇的审议。民主党人继续对共和党人当初拒绝考虑前总统奥巴马提名的人选大为愤怒。一年多前，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最高法院也因此出现了空缺。星期一，民主党参议员行使自己的权利，把司法委员会对有关戈萨奇的提名将要进行的辩论和表决推迟一个星期。戈萨奇现任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针对川普总统提出的由他出任大法官的提名，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分歧加剧，双方对决的可能性不断加大，而这又可能导致共和党人对参议院规则做出历史性的修改。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迎接了一组女性的创业者和小企业主，听取他们介绍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并赞扬他们对美国经济的贡献。
川普总统说，增强工商界女性的能力并宣扬他们的成就是本届政府的一项头等大事。
我的政府还将继续倡导支持工作家庭的政策，包括让人们更容易支付和获得育儿服务。这是伊万卡·川普，现在叫伊万卡·川普·库什纳了，一直在满怀热情努力从事的事业。我女儿还有我在竞选期间对此谈了很多，伊万卡一直在正视这个问题。
川普宣布，应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邀请，女儿伊万卡将很快前往德国，讨论默克尔主导的有关工作场所中的女性问题的全国倡议。
俄罗斯各地爆发反腐败抗议，数百名示威者被逮捕，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西·纳瓦尔尼被判15天监禁。美国政府已经对此提出强烈谴责。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让他给我们带来详细的报道。荣香你好。
卡拉你好。
荣香，周末在俄罗斯各地发生的示威活动可以说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了。那么根据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所负责的这个打击腐败基金会的说法呢，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是通过非营利组织非法敛财。那美国政府对于这次的示威活动以及之后的逮捕活动有什么样的评论？
我们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他的核心幕僚与俄罗斯政府的关系呢，在美国的政坛引发了一些的风波，到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平息。不过呢，针对周末这起被视为近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美国政府很快的就做出了回应。白宫的发言人斯派瑟星期一在例行简报的一开始呢，就对此提出了说明，他也针对莫斯科逮捕示威者来提出强烈的谴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斯派瑟怎么说。
美国强烈谴责星期天在俄罗斯境内发生的数百名和平示威者被拘留的事件。拘留和平示威者、人权观察人士和记者是对民主价值的侮辱。让我们感到非常困扰的是，反对派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刚抵达游行现场就被抓捕，还有俄罗斯警方对纳尔瓦尼领导的反腐败组织的袭击。美国将会监控这个情况，我们呼吁俄罗斯政府立即释放所有和平示威者。像全世界人民一样，俄罗斯人民应该拥有一个支持思想开放的环境、透明并可以问责的政府、人人得到平等待遇的法律、能够行使自己权利且不会害怕遭到报复。
美国国务院的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天呢也发表了内容比较类似的声明。而在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敏感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了国务院的声明呢，署名者是美国国务院的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而不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卡拉，
好的，荣香，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星期在国务院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事件呢？
刚才告诉美国之音， 针对有关的新闻报道指出，香港特首选举之后呢，曾经参与雨伞革命活动的一些活动人士呢，已经被警方警告会被逮捕并且被起诉。国务院对于相关的新闻报道感到非常的关切和担忧，并且表示会继续关注有关的发展。另外，在这个星期三，国务院将举办今年度的国际妇女勇气奖的颁奖典礼，而第一夫人呢也将亲自出席并且颁发这个奖章。我们知道呢，去年呢曾经发生一起事件，就是中国的维权人士林玉兰呢，由于北京当局拒绝发给他护照，到最后他没有办法亲自到国务院领奖。对此，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得奖人呢都没有传出赴美签证被拒绝的消息，因此呢，预计去年的事情呢，今年不会重演。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今年是第11次国务院来举办这国际妇女勇气奖的颁奖典礼。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超过100多位的来自60多个国家的妇女呢获得了这个殊荣。卡拉。
好的，感谢荣香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国会众议员贝拉坚信，美国人只要努力工作、遵纪守法，就能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潜力。川普总统周二将签署行政命令，有效地废除奥巴马时期出台的环保法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以色列与美国合作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重要性。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国会众议员阿米贝拉是一位具有20多年经验的内科医生和医学教育工作者。贝拉议员代表加州的第7选区，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的成员。贝拉议员坚信，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人们在这里只要努力工作，遵纪守法，就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阿米贝拉议员来演播室，请他就广泛的问题发表看法。贝拉议员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贝拉议员。贝拉议员，刚才介绍您说您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的成员，第一个问题我就想请您谈一谈，在您看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所要面对的、亟待要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
You know,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这个从亚太地区来看美国，那么可以说啊，这个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这个区域。那么大家都看到啊，它经济急速的增长，那么同时呢是40%的啊这个。所有的全球的收入都在这个地区，那么而且呢它将会在必须持续不断的这个增长。21世纪应该是亚太的这个世纪，但是当它同时呢也有很多挑战，包括这个北韩呢，也包括呢这个南中国海的一些紧张的局势。但是整体来说呢，这个这应该呢是定义21世纪的地区，因此呢我们认为非常重要。在20世纪的时候，上个世纪啊，当然，在二战的时候，这里头呢也遇到了很多挑战。当然，我们不愿意重蹈覆辙，我们在21世纪不应该重复20世纪的事情。我们呢，看到了这个中国的重新再崛起，它的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么，中国呢，在走向世界的这个之林的时候呢，不应该呢是竞争，而是跟美国有合作的关系。
嗯，袁先生，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在亚太地区的重大问题，您提到了朝鲜问题、朝鲜核危机、朝鲜半岛的这个问题。那么朝鲜呢一直是在寻求发展核武器，那么最近呢又接连不断地进行了几次这样的导弹试射，这样的可以说是一种挑衅活动。那么应对朝鲜的核武器的威胁，或者是应对朝鲜危机，我们最有效或者说最佳的办法是什么？
这样，
说到这个北韩的危机呢，可能是最急迫在这个亚太地区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美国跟别的国家在这个地区的国家一道，比如说好像韩国呀，或者呢是日本呢，都得要应对的，也就是为什么跟中国的合作关系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没有人愿意呢来发动一个或者呢这个发生这个核战争，而中国在世界舞台成为了一个领导者，所以呢它要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稳定这个地区。那么我们跟这个盟国合作伙伴一道能够做的一些事，包括这个制裁，也让这个北韩知道呢继续要寻求这种长程的这个导弹对它的利益呢不相符追求核武器也是这样，那促使他们能够回到这个谈判桌上进行谈判，也就是在这儿呢中国呢能够起很大的作用，因为它与北韩呢有特殊的关系那么尤其是贸易上的关系，所以呢中国呢必须得严肃对待这个事儿，我们不能只由我们自己来做这个制裁，那么中国呢也要加入进来，也就是说尤其是通过这么一个这个贸易方面，因为它也是要起作用的。
袁先生，您刚才就是提到中国在这个朝鲜核危机 当中的这样所应该发挥的作用。那么在过去的可以说十多年间，那么一直有一个六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我们现在也注意到，在川普总统上任以后的这短短的这两个多月时间里边呢，就是朝鲜那么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挑衅活动以后呢，我们注意到美国和韩国和日本呢，高级官员已经发表过两次三方声明了。那么就有一些批评说，川普总统可能在这个解决朝鲜核危机的这个问题上，可能要更多的要依赖于韩国和日本，而不再去更多的依赖中国在当中发挥的作用。在你看来，美国是不是应该鼓励让中国发挥更多的作用来解决这个朝鲜的核危机或者朝鲜半岛的危机？
绝对是，中国呢的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那么中国呢也是五常之一啊，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常之一。那么在这个地区呢也是一个大国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呢与美国建立这种合作的关系啊，就是一种伙伴的关系。那么当然这个北韩不断的挑衅，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确保日本和韩国啊，向他们呢确保我们的承诺，要保护这些国家。而北韩呢必须得了解他们挑衅的行为，尤其是针对这个韩国和日本的挑衅行为呢，将会带来一些啊这种一种这个回应啊。川普总统这个话说得非常明白，当然我们把所有的选项放在桌面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但是这个是要以北韩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啊，无意的这么一种啊，没有注意的这种这个为大前提的。而中国呢，应该是成为我们啊这个平起平坐的这么一种啊这个伙伴啊。我们可以采取制裁，但是我们必须让中国参与进来，中国的公司呢也必须啊遵守这些制裁才行。那么同时呢，我们让北韩回到谈判桌前，但是呢，北韩必须要了解我们保护我们这个地区盟国的决心。
全世界都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一对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国际关系。川普总统上任两个月了，他对美中关系的处理你觉得怎么样？
您知道，的确是，提勒森国务卿啊，也就是第一个这个出行到这个地区的出行就到了中国，这个就强调了我们现届政府呢是了解我们之间这个关系的重要性的。的确是，美中两国呢是竞争对手，那么也就是因为它毕竟是数一数二的大经济体，但是同时它要协作，因为我们的经济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如果美中的这个关系呢对全球都不好啊，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个中国的经济不好对全球有影响，美国的经济不好对全国也全世界也有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得了解到啊这个重要性。因此呢，川普总统已经邀请了习主席访问美国，看来这个今年稍后呢就会这个实现啊。那么在这太平洋的这一端是美国，那一端呢是中国，都是啊领导啊泱泱大国。我们呢对于稳定这个区域呢是有负有啊这个义务的，同时呢我们要发挥非常强势的经济关系。
我们再回到您所代表的选区，刚才介绍您是代表加州的第七选区，您的选区还有您选区您的选民对于川普总统上任这两个月以来的他所发表的言论，还有他所采取的许多的政策或者是措施的反应怎么样？
您知道，其实啊，代表啊一个社区也好，一个选区也好，它同时呢也是代表了我们美国可能是最多元的一个这个社区，尤其是来自于加州，不言而喻，就有很多移民，很多来自亚洲的移民，比如说来自中国的或者是别的地区的移民。那么，川普总统在这个进行大选的这个时候来说的一些话，甚至当选之后说的一些话呀，其实 呢是无助意的啊，因为我们就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一代一代人的这些移民呢，都呢可以说呢为造就美国的伟大做出了这个贡献啊。同与此同时，他们把这个宗教文化都带到这个国度，那么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这个一部分一个元素，这是极其重要的，体现到这一点。而我们要确保譬如说好像我自己的这个家庭来自印度啊，那么还有别的一些移民可能来自于亚太的别的国家，或者是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那么孩子来到这能够呢获得教育，他们都呢是希望来到美国，有一天成为美国的国民。我们呢应该呢成为这种典范啊，也就是说我们尽管有了一个新的总统，但是美国精神不变，美国人民不变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我们美国之音的我的就是东亚语言部的一些同事啊，也要让我替他们问您，一定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移民政策对于亚裔美国人，特别是在您的选区里边的，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来自南亚国家的这些亚裔的移民，造成了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有一些这个对穆斯林的这个禁令或者是旅行禁令这些啊做法啊，那美国的大众呢至少是这么理解的，有些人啊，那么可能呢就导致了一些这个攻击，譬如说好像这个在南方的这个州的一些攻击，譬如说这个肯萨斯州呀，或者甚至是华盛顿州啊等等的这些攻击啊，这些不是个好事。我们呢已经给现任这个政府呢说明这个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好事。作为这个外交事务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一员，那么我们当然是面向这个亚洲，比如说包括南亚和印度那么所以呢我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盟友说明这一点呢是责无旁贷的。我们不能够改变民主的根基，我们欢迎来自全球的移民是非常重要的。我同意我们呢必须要成为美国的这个世界的灯塔，我不同意他的做法。
我们注意到白宫公布了2018年的新的财政预算之后，您在您的网站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您的声明说川普总统的2018年的这个新的预算方案 is bad for California， 对加利福尼亚州啊是会造成伤害。那么对于您具体到您代表的这个选区第七选区的就业的状况或者是经济状况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的影响？
那么当然有不同的影响，因为在这个预算当中啊，我们当然是希望有更强健的更强劲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跟世界能够竞争啊。比如说中国那么中国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比如说高铁这个体系，我们也希望能够打造一个一样好的这个高铁的这个体系。但这一个预算里头没提到这么一点，但同时呢川普总统也说过了要这个改变贸易政策，我们对此深表忧虑，因为这个加州呢跟全世界都有非常强劲的这个贸易关系，我们不愿意这个比如说川普总统呢这个设立一些这个贸易的壁垒，对加州没什么好处，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那么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货物和服务呢能够跟全球进行贸易。那么比如说在中国的听众观众吧也知道中国呢对美国的出口也是很多的，我呢期待川普总统呢能够呢更多的呢是取一个合作的这个政策。当然呢我也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就业岗位和公司，好像中国也愿意保护好自己的就业岗位和公司，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携手前行，一起这个增长，在整个亚太地区都应该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不能只是看一种我们之间是一种竞争的关系，还有一个合作的关系，那全世界的国家都能够增长。
再来说一说这个，就是也是上个周末您是一名医生，您做过20多年的内科医生，还做过这个医学教育工作者，为什么共和党提出的 要替代奥巴马医保的这样，或者替代并且废除奥巴马医保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在国会没有可能通过。尽管就是国会现在两院都在共和党的掌控之下，共和党已经在过去的七年就一直要废除这样的一个奥巴马法医保法案，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原因是什么？
其实您知道，他们共和党内部呢有一些政治斗争，所以没有办法啊获得相应的这个票数。那么，但是其实呢，他也应该跟民主党商量，因为作为一个医生啊，其实以病患为本啊，也就是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大家都应该获得医保，而且呢能够使用啊这个医保，所以我是非常乐意跟共和党人一起，并不是说废除，而是说呢，把这个奥巴马医保能让它更好，那个不断的完善啊。比如说，好像在加州呢是非行之有效，可能在别的一些州不一定啊是那么有效。那比如说能够呢比如说带来更多的竞争啊，能够呢让人们获得更好的这个高质量的医保。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非常愿意跟啊这个共和党合作的。你看，就是没有我们两个医生，他们完全可以给我打个电话。
嗯，袁先生，我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跟您谈下来，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接受我的采访。好，我们非常感谢国会众议院阿米贝拉阿美贝拉医生，也是国会的众议员，来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接受我们的专访。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川普的女婿兼重要顾问加里德·库什纳已同意就俄罗斯可能干扰2016年美国大选一事接受参议员问讯。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因在莫斯科组织非法群众抗议活动被判15天监禁。伦敦上周发生恐怖袭击之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展开宣传攻势，在 YouTube 推出了大量的暴力视频，企图招募更多的恐怖分子。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要求社交媒体公司清除圣战主义分子的帖子。英国内政大臣安伯路德本周晚些时候将会见脸书和推特等大型社交媒体公司的代表，进行英国官员所说的摊牌谈判。英国安全部门正在与 WhatsApp 进行对抗，该公司拒绝让他们看到伦敦袭击者马苏德在行凶三分钟之前发送的加密消息。马苏德上周二驾驶 SUV 越野车冲撞西敏大桥上的行人，事件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
星期一的时候，一家俄罗斯法院以抗拒警察的罪名判处反对派领袖和反腐的博主叫阿列克塞纳尔瓦尼监禁15天，并以当局所说的在莫斯科非法聚众抗议的罪名处以罚金2万卢布，大约是350美元。纳尔瓦尼驳斥了当局有关星期天下午的示威行动是非法的说法。那么这次示威是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未经当局批准的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引述纳尔瓦尼在法庭上的话说，按照俄罗斯宪法法庭做出的一项决定，在当局不予批准而又没有提前三天提出其他的地点以供选择的情况下，按理是可以前往最初提出的地点的，他们是100%的按照法律做事的。根据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莫斯科当局向示威的组织者提供了另外两个地点来进行挑选。
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星期二将签署行政令，有效废弃奥巴马时代的环保条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给我们带来详细报道。
好的，这项总统令的签署可能让人类活动如何影响气候这一个充满能量的党派辩论之火重新燃起，也让人们更加担心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几十年努力达成的协议将会付之一炬。荷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很多人都认为这项总统令将是灾难性的，他担心很多经过努力取得的成果将会付之一炬。克鲁岑因为成功解释地球臭氧层如何消耗而获得1995年诺贝尔奖。 川普多次表示厌恶前任政府的气候政策。他在竞选期间称奥巴马总统的清洁能源计划愚蠢，主要是因为实施了他所称的扼杀工作机会的条例。川普星期二将签署的总统令就是要让环保署彻底改变清洁能源计划中的条例。川普2018年预算提案削减了环保署31%的款项，包括计划完全裁减气候研究基金。白宫预算主管穆瓦尼在一次简报中说，政府不会在这方面再花钱。总统令草案中据说有批评巴黎协议的论述，这些论述让气候科学家大为光火。美国环保署署长普鲁特星期天说，改变清洁能源计划的目标是为了重振美国工业。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徐湘云从新闻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大纽约地区支持川普的华人参与了周末在全美多个城市举行的支持川普的活动。他们认为川普总统提出的美国第一、美国优先、让美国再伟大的口号为美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反对者说他们不想被支持川普者所代表。
虽然川普总统的施政之路并不平顺，但华人支持者不改初衷，一如既往表示支持。周末，数十名美国华人支持川普联盟的成员聚集在联合国前的哈马绍尔广场，举行支持川普总统百日新政集会。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推行的每一项政策都是正确的。
我对他的执政很满意，他已经尽他的最大的努力在做，很不容易，这个国家的问题根深蒂固，现在很难的纠正。
上周共和党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健保法案的议案刚刚在众院流产。
他有一些的政策没有实行得了，是受到一些反对他的人进行这个阻挠和所谓的媒体进行抹黑所造成的一些他的施政没有畅通。说现在我们要支持他，就是要把他的所有的对美国有利的政策要实施起来。
去年总统竞选中对奥巴马政府的强烈不满，依然是今天华人支持川普的强大动力。
在奥巴马当政的这个8年期间呢，这个整个就是太政治正确了，整个国家就是已经就是一塌糊涂。然后我们这些就是报纳税人的这个整个国家就是retirement 全部被掏空了。
尽管川普总统一直认为美中贸易对美国不公，誓言要把工作机会夺回来，但他的华人支持者似乎并不担心美中两国会走向对抗。
贸易战有可能会打，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因为他是个很成功的商人，我相信他的 strategy 一定是会很好的。
川普的华人支持者们更期待即将到来的美中峰会会把两国关系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更希望川普总统呢能够早日给习近平主席会晤，能够带给世界的人民一点中美两国的关系，把它和平带给我们世界的人民。
不过马路对面零星的华人抗议者说，他们不想被挺川联盟所代表。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要告诉这个社会大众，我们华人圈里边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我们是反川的，我们不想被他们所代表。
周末纽约的挺川活动是全美支持川普集会的一部分。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新型出租汽车公司优步周一恢复了在旧金山的无人驾驶汽车试行项目。之前该公司在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出事之后暂停使用无人驾驶车。上周五，优步的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在亚利桑那州与另外一辆有人驾驶的汽车相撞。当地警方表示，那起事故不是优步无人驾驶汽车的过错，而且也没有人严重受伤。星期一，优步的发言人说，该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内的无人驾驶汽车试开项目已经又上路了，但是亚利桑那州和匹兹堡两地的试开项目仍然处于暂停状态。优步目前和瑞典汽车制造公司沃尔沃一同研发自动无人驾驶汽车。
根据罗森顾问公司和美国亚洲协会公布的数据，近年来全世界到美国的投资移民当中多达85%都来自中国。 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在截止到2016年9月底的财政年度中，申请投资移民到美国的中国公民总共是花了38亿美元的资金。按照规定，外国公民可以在美国投资50万美元，为当地创造至少10个就业机会，就可以为本人、配偶以及未成年的孩子申请绿卡身份。美国国会正在讨论是否将投资移民的投资要求从50万美元提高到135万美元。那么，很多想要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到美国来的人感到不安，并催促帮助他们办理的中介公司在4月28号，也就是投资移民现行规定截止的日期前，赶快把申请材料交上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以美合作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重要性。他说，以美两国必须立场一致，保证光明战胜黑暗，希望战胜绝望。
内塔尼亚胡星期一通过卫星对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年度政策大会发表讲话。他说，以色列和美国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共同抗击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
It means utterly vanquishing ISIS.Not partly, utterly.
这意味着彻底消灭伊斯兰国，不是部分的，而是彻底消灭，也意味着和该地区温和派建立联盟。这些温和派寻求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希望实现现代化与和平。在这场现代化与中世纪的战斗中，越来越多的本地区和世界其他的国家认识到，以色列与他们携手并肩。不论恐怖分子在哪里威胁无辜民众，以色列都会在那里提供无以伦比的信息与反恐能力。
With unmatched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terrorism capabilities.
一位澳大利亚华裔大学老师近日在中国媒体上说，在台湾传教的美国传教士如叶望辉们是救不了台湾独派的。这位叫一心的澳洲经济学者在环球网发文说，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叶望辉就是当年在台湾传教的过程中接受了台独教义派的洗脑，最后成为两岸外交战场上的江湖浪人，极富杀伤力。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富有杀伤力的是叶望辉，还是叶望辉门，还是海外的其他统派教授们。今天来到演播室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欢迎海涛。
你好，卡拉。
海涛，我们这个观众朋友可能对这个文章的作者一心并不是非常了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心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这样，你翻开今天的这个环球时报、环球网呢，在他们的评论栏一栏，一下就发现一个作者的文章，他这个题目非常醒目，他说叶望辉们救不了蔡英文。我一看这个叶望辉，我眼睛就发亮啊，因为这个叶望辉先生，我们很多美国之音的记者和编辑都非常熟悉，因为他经常来我们这儿，上我们的节目，他也发表了很多有关台湾、美国、大陆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啊。所以我看着叶望辉，我就进去看。这个一心呢，他在这个文章最后头，他有介绍，这位先生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南威尔士大学的一个教经济学的一个博士，那么。然后他是整个文章呢，他是批这个台独派的。那么批台独派呢，他当然扯到了这个台湾、中国大陆和中美之间的三角的关系。那么整个文章呢，和他的标题基本上是不太符合的。他整个文章呢，基本上就是在最后的一段两段当中谈到了叶望辉和台湾的这个所谓这个在台湾传教的美国基督教士啊，比方说摩门教啦，是基督教啦，天主教，他只用一两段，结果他这个标题却冠以这个台就是叶望辉们是救不了蔡英文的。所以这个一心教授呢，是一个从中国大陆到澳大利亚的这么一位教授，他是60年代生，在中国南昌，他是江西人，他一开始学工程学，机械工程，然后他的硕士是学的也是机械工程，他的博士是拿的这个经济学的博士，基本上来讲，就是一句话，这位一心教授呢，他是跨了他行，从他的经济学行来跨到了政治学的行来谈这个两岸三地关系的。
那其实我现在还没有时间来这个读这篇文章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篇文章里他发表的这个观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以及他对于说这个叶望辉还有宗教还有中美台三方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他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他用其他的，比方说他有10段文章，他其他的7段文章都是谈 就是和叶望辉没有关系。中间有一段就是谈到了叶望辉，在叶望辉的帮助下，蔡英文和川普总统通电话，然后就是说这个叶望辉在这个中美关系当中，在两岸关系当中，他是帮了倒忙，而且是帮了台独的忙，而且他是一个江湖浪人。而因为他没有什么这个具体的职务嘛，他是爱达荷州的共和党的主席，他没有什么具体的，所以他说这个江湖浪人。他最后的一句话说得非常狠，他说是在两岸关系当中，叶望辉先生是非常有杀伤力的。我现在不太明白他到底说的杀伤力是指的一种什么样的含义。如果当初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摩门教传教士，我们有很多，比方说这个后来大使洪伯培大使也是和这个叶望辉这个先生是一样的这个经历，也是在台湾所传教。那么不知道像洪伯培先生在后来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当中，是不是也像一心先生所说的是充满了杀伤力呢？他没有解释，因为做这种这个结论呢，你最好有一个就是数据来支撑你。比方说，在叶望辉在台湾当那个继摩门教传教士的时候，一共有多少美国的传教士？那最后有多少人成了这个支持台独教义派的？你多少拿出一点数据和统计来支持你的说法？这样的话你就比较有说服力。而这位一心教授他是举了例子，他说像叶望辉这样的人在我们澳大利亚有很多啊，几个摩门教就到处见人，什么学中文，到处见人传教，这在美国也非常这个普遍了。不光是摩门教，我们还有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你在美国住的时间长了，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传教士到你家来传教。那这个并不说明你拿这个澳大利亚这个例子不可以说明是叶望辉在台湾传教就受了台独派的这个洗脑，导致他成为一个中美关系的一个杀手。这个结论是下的才有点仓促了。
就是他只拿了一个个案来说一个这个非常广的这么一个问题。
是他关键是他没有把这个当初有多少那个在台湾这个摩门教啊或者是什么教传教士把他们总结起来，后来有多少人又成了战胜台独的吧？你拿不出一个数字了，就给人一种感觉，你从经济学跨到这个政治学是有点这个隔行如隔山的一个感觉。
好的，那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这篇文章。那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演播室，
谢谢。
豪华酒店一般会以品牌、服务、设施等等而闻名，但华盛顿特区有一家酒店却因丑闻而名噪于世。稍后为您介绍。说起豪华酒店，一般都是以它的品牌、服务还有设施等等而闻名的，但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有一家酒店却是因为丑闻而名噪于世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
大家好，我现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历史最悠久也是最有名气的酒店之一。
Good morning, Ms. Murphy. Welcome to Watergate Hotel.
Thank you. 水门酒店 The Watergate Hotel 曾经辉煌的它呢，一度因为水门事件而萧条至停业。不过2016年重新装修过后的它，以新的姿态开门迎客。那么它的新的面孔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Thank you very much. Hope you enjoy your stay.
Thank you. 我是莫菲，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
电影《阿甘正传》中有这样一幕：五个夜贼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试图安装窃听器并偷拍相关文件时，正好被对面的阿甘看到，便阴错阳差报告给了警卫人员。水门事件东窗事发。而阿甘住的地方就是60年代红极一时的水门酒店。
他当时是华盛顿特区不得不去的地方。莱克科恩是水门酒店目前的所有者之一。
Celebrities were here,
明星来这里，有权势的人来这里，政府的人来这里，还有肯尼迪中心的音乐家和演员都来这里，所以这个酒店是当时风云人物和权力之士的活动场所，因此自然而然的丑闻会在这里发生。
水门酒店坐落于华盛顿的雾谷小区，面朝波托马克河，交通便利，景色宜人。作为水门综合大厦六栋中的一栋，它是当年五个闯入者的秘密筹划的大本营。虽然阿甘参与这段历史的环节纯属虚构，但水门事件却是美国震惊全世界的政治丑闻之一。尼克松因聚焦录音带并试图掩盖真相，导致严重的宪政危机，于1974年被迫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因丑闻而下台的总统。水门酒店也似乎被传染了厄运，萧条至停业。
水门事件的发生呢，除了直接影响到水门酒店之外，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历史、新闻、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各种门，像解说门、电话门或者艳照门，而这些门呢，其实都来自水门，也就是 Watergate 中的 gate 这个词。
不过相较于70年代的这段历史，科恩的公司显然倾向于复兴酒店60年代的辉煌，使其成为华盛顿最华美的地点。经过耗资1.25亿美元的重建后，2016年停业近12年的水门酒店再次开门迎客。新开张的水门酒店有336个房间，2个总统套房，50%的房间带有阳台，而90%的房间为合景房。设计感十足且设备配置齐全的房间，为客人带来高品质的起居体验。住宿价格视季节而定，以300至600美元不等，而总统套房则要8000至15000美元一晚。
We want to accommodate everyone, but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来入住。不过，我们主要迎合的是高端市场，满足那些喜欢风格和设计的人。
Style and design.
尽管价格不够亲民，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客人却络绎不绝。这其中包括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
这是总统套房，这是客厅。马云当时就在这里坐着，和家人一起享用了一顿美妙的晚餐。没错，这是休闲客厅，这是正式客厅，这是漂亮的餐厅。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优美，阳台环绕整个总统套房。你住在河上，这在华盛顿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你也有私人厨房，可以叫厨师专门为你烹饪。
来自伦敦的建筑设计师罗恩·阿拉德与意大利家居品牌莫罗索联手，将酒店打造出复古又时尚的风格。是从水门综合大厦最初的建筑设计师路易吉·莫雷蒂，阿拉德保留了当年整面大理石墙壁和旋转楼梯等，并将外部弧线的设计感引入到室内的方方面面，比如这个由2500个威士忌瓶子组成的酒吧。
We called it the next whiskey bar based on
我们叫它下一个威士忌酒吧。这是根据大门乐队60年代一首著名的歌曲哦，带我去找下一个威士忌酒吧。你可以看到椅子也带有60年代的曲线美，颜色是红色，当年常用的流行色。你还可以看到地板和天花板上的颜色渐变，因为最初的建筑师路易吉·莫雷蒂将这个酒店设计成波托马克河上的一艘船，所以我们想确保每个细节都带有这样的错觉，每个元素都像是漂浮着。
科恩的公司对细节的追求甚至体现在员工的制服上，他们均由詹妮弗·布莱恩亲自操刀设计。布莱恩曾在《广告狂人》《吸血鬼日记》《绝命毒师》等著名美剧中担任服装设计师。
毫不夸张地讲，这是全华盛顿最好的套装。
在多功能餐厅里，客人可以在吧台休闲小酌，也可以在高级餐厅会见宾友。而楼上的图书馆则提供了一个安静且私密的环境，不失为阅读或下午茶的好去处。除此之外，这里还有游泳池、疗养池、360度观景天台、健身房、宴会厅等等。客人斯宾塞·摩尔是一名业务拓展经理，这几天来华盛顿出差，他专门选择住在水门酒店。
实际上我看过电影《总统班底》，所以还记得水门酒店以前什么样。我来这里就是想看看，因为我读到一些关于酒店改建花费多少的新闻。楼的外观还是一样，但内部每个地方就我理解都彻彻底底的装修过了，非常漂亮。
美国人对水门事件到底有多痴迷呢？在事发后的几年，酒店成为游客慕名而来的景点，而客房里带有水门标志的物品被偷走的情况也是家常便饭。直到今天，人们仍在谈论此事，仍在寻找酒店里任何关于它的蛛丝马迹。
我认为几乎每个人都会把酒店以及水门的名字与那个事件联系起来，你不可能与它摆脱干系。所以我在办理入住时就很好奇他们有没有事件相关的东西，很令人惊喜的是他们确实将其包括在内了。
我们将丑闻以幽默的形式融入到我们的营销材料中。举例来说，我们的房卡写着无需闯入，我们的电话是617-1972，这就是事发当天的日期。当你打电话等候接听时，你会听见尼克松的声音。我们的笔上写着，这是我从水门酒店偷来的。我们还有10条我们设立的水门规定，其中一条是确保录音设备关闭了。颇具争议的另一家奢侈酒店川普国际酒店在同一年开张，吸引了不少眼球，但科恩却不担心生意会被抢走。
在另一家奢华酒店附近总是一件好事，对生意有益，对这个城市有益，我们很开心。
与川普国际酒店一样，科恩也计划将水门酒店的招牌扩张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走进美国，莫非、陈星、西西，华盛顿特区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100年过去了，这场革命如何改变了人类历史？共产主义又是如何扩展到世界范围？马列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最近一部汇集了两岸学者、作家文章的新书《致命的列宁》，对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及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作者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是的，感谢您的收看。
虽然美国宪法是保障人民的手机或者是电话不被窃听，
但是政府还是有办法来绕过这层保障，合法的窃听你。来看今天的走进美国一分钟图解节目。
Thank you.